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欧·亨利是短篇小说之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写过关于一对年轻夫妇黛拉和吉姆的动人故事。这对夫妻呢非常贫困，但是非常相爱。他们都拥有一件很特别的东西。黛拉的长发是她的骄傲，当她把头发放下来的时候，就像是他的长袍一样。而吉姆则有一只他引以为豪的金怀表，是从他父亲那里传给他的。有一次在快到圣诞节的时候，黛拉的身上只剩下1.87块了，他只有这么点钱给吉姆买圣诞礼物。为了表达他对吉姆的爱，他决定做点什么。于是他剪掉了他那美丽的长发，卖了20块钱，用这个钱给吉姆买了一个白金的链子，用来配他的那个金怀表。那天晚上吉姆回到家，看到黛拉灿烂的笑容，但是头发却变成了短发，他站在那儿惊呆了。随后他慢慢的把他买的圣诞礼物给了黛拉，那是一把昂贵的边上镶嵌着珠宝的龟壳梳子，是给黛拉梳头用的。但是黛拉已经卖掉了她的长发，给吉姆的怀表买了一条链子，而吉姆却卖掉了他的那块金怀表，给黛拉买了一把梳子。非常感动人的一个故事，他们每个人都倾其所有，全部给了对方。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受难周。最后的高潮是耶稣基督的受审、被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受难周是以一种爱的表达来开始的，这种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着这件事。这就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事情。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2章的第1节。逾越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6节告诉我们，这顿饭是在西门家吃的，他是一位大麻风患者，后来显然是被主耶稣医治了。再过一会儿，玛利亚要打破一瓶香膏，不过这时候空气中已经充满了感恩和喜乐的香气。你可以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得出来，好像在空中都能触摸到这股香气一样。我们来看看这里出现了几个人物。首先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大家请看第2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第一个人物就是马大， 他是一位勤劳的服侍者。马大会说，我做不了很多事情，不过我会做饭。我能想象得出来，马大腰里系着围裙，袖子撸起来，头发稍有点乱，前额渗出了汗水。马大不会保存珍贵的香膏，但他常常付出辛勤的汗水。问题是，你能做什么呢？最近我和妻子玛莎还有另外三对夫妻一起吃午饭，那是在一个教会里用餐。饭菜是他们教会的几个非常勤快的姊妹预备的。这顿午饭给了我们与一群弟兄姊妹团契的机会，我们聊天欢笑，甚至笑得流出眼泪，真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有一个姊妹分享说，在她五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去世了。她说她还记得有一次和母亲一起在一条小溪边散步，一起采摘路边的野花。母亲给她描述天堂是个什么样子，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母亲。我们还一起聊每对夫妻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当中结婚时间最长的那个丈夫说，我妻子和我之间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是在同一天结婚的。这对我们倒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为什么能有这么一次美好的团契呢？就是因为几个姊妹的服侍，为我们预备了可口的饮食。因为他们的服侍，才有了我们这次的团契。而马大就是这样的一个姊妹。在这个场景当中出现的第二个人物是拉萨路，他是一位忠心的见证人。请再看一下第二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萨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这位拉萨路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我看到过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个女士说是死后去天堂转了一圈，后来又复活了。她不愿意公开她在医院的医疗记录，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然后有人还为她作证，说她就是从死里复活了。虽然这一切都极其可疑，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位女士说她看到了天堂，可以回答人们有关来生的问题，为此她赚了很多钱。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拉萨路的市场价值。如果拉萨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电视台会争先恐后约他录制节目，估计得排很长的队才能约到他。出版商们也会激烈的争夺他的书的出版权。拉萨路会巡游世界各地，见证他曾经死了四天，而不是四秒或者四个小时。要知道，拉萨路的见证绝对非同小可。大家请看第十到十一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萨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萨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另外，大家也可以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发现，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位女士所说的和拉萨路的见证之间最大的区别。那位女士呢，会说类似于这样一些话：我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神性，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新时代的言论。但是拉萨路在做完见证后，人们不会把信心放在超自然的现象上，或者是放在拉萨路这个人本身，而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因着拉萨路的见证，很多人得救了。实际上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犹太教，这使得那些宗教领袖们非常恼火。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来看，他们可以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的罪，因为他声称与神等同。但是拉萨路可没有做这样的事，他只是死了，耶稣把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想除掉拉萨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无法否认的证人，证明耶稣的大能和他所宣告的内容。接下来玛利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突然出现了，并且做了一件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第三个人物就是玛利亚，显而易见她是一位敬拜者。实际上如果你把三部福音书结合起来一起看，你会发现他把一部分的香膏抹在耶稣的头上，把剩下的抹在了他的脚上。那玛利亚敬拜呢，带来了三个结果，有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玛利亚的这一行为含蓄的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玛利亚的这一行为含蓄地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大家知道吗？在这些忠心服侍的女人当中，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耶稣死后并没有去坟墓，给耶稣的身体涂抹香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玛利亚在提前显明主耶稣即将到来的死亡。大家想想看，玛利亚是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献给他鲜花，而不是把鲜花放在主耶稣的坟墓，而是把他们把这些鲜花放在了主的手里。这就带来了第一个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在还没有太迟以前，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呢？不要给什么东西太晚了，在没有太迟以前，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涂抹拿达香膏是为了让死去的人散发一股香气，这是对死者所表达出来的爱。玛利亚要表达出她的爱，为此她没有等待。那么你呢？第二，玛利亚的这一行为是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这是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在公众场合涂抹拿达香膏的目的是在表明膏抹一位君王，玛利亚是在膏抹作为弥赛亚君王的耶稣。当玛利亚膏抹耶稣的头时，他是在举行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承认他的主的君王地位和身份。玛利亚是在为耶稣戴上君王的冠冕。但是当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旁时，他又是一个仆人的角色。对犹太妇女来说，头发是她的荣耀，所以当她放下她的头发，她就把她的荣耀放在了耶稣的脚前。对玛利亚的这一行为，不仅含蓄地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不仅是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而且第三，他的这个行为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无私榜样。请大家再看看第三节，玛利亚就带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大家都知道个人报税用的那个简化的1040表，这是美国人报税的一个报表，上面只有两行内容。第一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去年你挣多少钱，然后在第二行是一句话报上来。即便是最热心的爱国者，为了自己的祖国什么都可以做的人，也不能把挣来的钱，所有的钱都上交给国家，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绝对是个超级爱国者。而我们现在将要看到的是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妇人，把她的财富倾倒在一双满是尘土的脚上，这是言语无法形容的一种慷慨。使徒约翰描述这个香膏是真拿达香膏，新译本圣经把它翻译为纯正的拿达香膏，也就是没有稀释过的香膏。这种香膏是由生长在印度山区的一种草本植物制成的，从印度进口的时候是装在白色的雪花石膏瓶里。这种珍贵的香膏常常被当作是家族的传家宝，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因为它价值不菲，所以人们也把它用作投资的目的，就像是现在的黄金一样。第十二章五节所记录的这一斤香膏价值大约300银币，这差不多是一个工人一年全部的收入。如果按照现在的价值来换算，大致相当于25000美元。这真是液体黄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头，25000美元。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完全毫无保留火热地把你自己公开地奉献给神，你会招来误解和指责，甚至在神的家中人们也会误解你，指责你。此时此刻，这个场景被一个名叫犹大表面虔诚的伪君子给打断了。第五节记录了犹大在这部福音书当中的第一次说话，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犹大曾经把钱给过穷人，他反对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掩盖他自己自私的虚伪。犹大走过来说，这是浪费，为什么不卖了他把钱给穷人呢？另外，如果你为了神的荣耀而放弃你自己的生命、你的才干、金钱和你自己的人生规划，你周围肯定也会有人大声疾呼，这是浪费，你简直是疯了。有意思的是，使徒约翰在这里添加了一个注释。其实每个人最终也都会发现，犹大就是个贼。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是个贼，如果这个香膏真要是卖了钱奉献给耶稣的话，那这笔钱就会归犹大保管了。所以对于他没能掌管这笔钱，犹大心里感觉很不爽，否则的话他肯定会从里面偷一些出来的。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对比，玛利亚把他全部奉献出来了，而犹大想把他全部保留起来。耶稣马上就要为玛利亚说话了，请大家看第七到第八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马可福音14章的第六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我们考虑什么样的人在神眼里有更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些全职服侍的人。如果你不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的话，那你就是神国里的二等公民。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了。玛利亚就不属于这些专业人士，而他却特别的蒙神纪念。 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我想问大家的问题：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送出去呢？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把它给送出去呢？许多人都有装满了珍贵香膏的瓶子，犹大已经算出来了，这个小瓶子里装的东西价值一个工人的年收入，或者相当于现在的25,000美元，那是他最有价值的财产。那么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送出去呢？这可能是钱财，或者是才干恩赐，也许是教导、歌唱、辅导，或者是带领，也可能是好客接待、劝勉他人，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服侍。但是你要是说下面这些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主，我要为你抛头颅洒热血，为你成就那荣耀的一刻，让音乐声响起，我来了。这样想想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愿意每日持守基督的信仰，严于律己，我愿意向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做见证，宁愿因此被人指责也不在乎，我愿意把钱财奉献给你的教会，而且不带任何的附加的条件，我愿意辅导一群流着鼻涕四处乱跑的孩子，我愿意定期为我们的宣教士们祷告，而且常常寄给他们一些贺卡来鼓励他们。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愿意打破什么样的雪花石膏瓶？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把它送出去呢？紧接着的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谁需要你的帮助呢？环顾四周，看看谁需要你的帮助呢？也许有个社会团体需要你的见证，也许有个单亲妈妈需要你的鼓励，也许你需要注意到有个小孩，他的爸爸很少回家，他需要和你的孩子能在一起玩一玩。这样的事项可以说是无穷无尽，只要你够细心，你总会发现你身边的人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需要。我最近在一个教会里讲到，是关于基督徒服侍的话题。在讲完以后，有一位年长的女士来到我这里，她说，我现在86岁了，身上的毛病不少，这个病那个病的，所以也做不了太多了。不过你知道吗，我常常写信给4名在监狱里的罪犯，告诉他们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神也特别祝福我这个服侍。那么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常常环顾四周，看看周围的人有没有需要你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玛利亚这样的敬拜所带来的三个结果。他含蓄地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他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再就是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无私的榜样。我读过一个名叫汤普森的女士所写的东西，她是5年级的一个老师，是个很不错的老师。当然了，她也是个人，也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学生她就是合不来。有个名叫泰迪的男孩，汤普森真的不是太关注他。这个孩子对上学没兴趣，在学校里老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当他跟泰迪说话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简单到只有一个词儿。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乱乱的，他不是个吸引人的孩子，其他的同学呢也不怎么喜欢他。汤普森应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有这个学生的一些资料，他觉得对他的了解已经不少了。这些资料包括 在一年级的时候，泰迪在学习和态度方面显示出一些潜能，但是他的家庭环境不太好。在二年级的时候，泰迪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妈妈生了重病，他在家里得不到什么帮助。三年级的时候，泰迪是个好男孩，但是他太严肃了，他学东西也比较慢，他妈妈在这一年去世了。四年级的时候，泰迪学习上很吃力，但是行为举止倒是挺好，爸爸对他基本上不关心。圣诞节到了，汤普森的学生们给他送来了各种圣诞礼物，他们把这些礼物堆在桌子上，围在一起要看着他打开这些礼物。在这些礼物当中，有一个就是泰迪送的，汤普森对此有点意外，不过泰迪确实送了一个礼物给他。泰迪的礼物是用棕色的纸包着，然后用这个透明胶带把它绑起来，在包装纸上写着很简单的一句话，给汤普森老师，落款是泰迪。当汤普森打开泰迪的礼物时，从里面掉出来一个莱茵石做的手镯，这种石头很普通，不知道为什么还缺失了一半的石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受难周。最后的高潮是耶稣基督的受审、被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受难周是以一种爱的表达来开始的，这种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谈论着这件事。这就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2章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里出现了几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就是马大，他是一位勤劳的服侍者。马大会说，我做不了很多事情，不过我会做饭。在这个场景当中出现的第二个人物是拉撒路，他是一位忠心的见证人。这位拉撒路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中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因着拉撒路的见证，很多人得救了。实际上在犹太人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犹太教，这使得那些宗教领袖们非常恼火。接下来玛利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突然出现了，并且做了一件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这第三个人物就是玛利亚，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敬拜者。那玛利亚敬拜呢，带来了三个结果，有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玛利亚的这一行为含蓄的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这就带来了第一个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在还没有太迟以前，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呢？涂抹拿达香膏是为了让死去的人散发一股香气，这是对死者所表达出来的爱。玛利亚要表达出她的爱，为此她没有等待。那么你呢？第二，玛利亚的这一行为是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在公众场合涂抹拿达香膏的目的是在表明膏抹一位君王，玛利亚是在膏抹作为弥赛亚君王的耶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完全毫无保留火热地把你自己公开地奉献给神，你会招来误解和指责，甚至在神的家中人们也会误解你，指责你。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是个贼，如果这个香膏真要是卖了钱奉献给耶稣的话，那这笔钱就会归犹大保管了。所以对于他没能掌管这笔钱，犹大心里感觉很不爽，否则的话他肯定会从里面偷一些出来的。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对比，玛利亚把他全部奉献出来了，而犹大想把他全部保留起来。耶稣马上就要为玛利亚说话了，请大家看第七到第八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是这样说的，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在我们考虑什么样的人在神眼里有更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些全职服侍的人。如果你不是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的话，那你就是神国里的二等公民。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了。玛利亚就不属于这些专业人士，而他却特别的蒙神纪念。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我想问大家的问题，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送出去呢？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把它给送出去呢？许多人都有装满了珍贵香膏的瓶子，犹大已经算出来了，这个小瓶子里装的东西价值一个工人的年收入，或者相当于现在的25000美元，那是他最有价值的财产。那么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送出去呢？这可能是钱财，或者是才干恩赐，也许是教导 歌唱、辅导或者是带领，也可能是好客接待、劝勉他人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服侍。但是你要是说下面这些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主，我要为你抛头颅洒热血，为你成就那荣耀的一刻，让音乐声响起，我来了。这样想想其实并不难，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愿意每日持守基督的信仰，严于律己，我愿意向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做见证，宁愿因此被人指责也不在乎，我愿意把钱财奉献给你的教会，而且不带任何的附加的条件，我愿意辅导一群流着鼻涕四处乱跑的孩子，我愿意定期为我们的宣教士们祷告，而且常常寄给他们一些贺卡来鼓励他们。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愿意打破什么样的雪花石膏瓶？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把它送出去呢？紧接着的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谁需要你的帮助呢？环顾四周，看看谁需要你的帮助呢？也许有个社会团体需要你的见证，也许有个单亲妈妈需要你的鼓励，也许你需要注意到有个小孩，他的爸爸很少回家，他需要和你的孩子能在一起玩一玩。这样的事项可以说是无穷无尽，只要你够细心，你总会发现你身边的人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需要。我最近在一个教会里讲到，是关于基督徒服侍的话题。在讲完以后，有一位年长的女士来到我这里，她说，我现在86岁了，身上的毛病不少，这个病那个病的，所以也做不了太多了。不过你知道吗，我常常写信给四名在监狱里的罪犯，告诉他们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神也特别祝福我这个服侍。那么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常常环顾四周，看看周围的人有没有需要你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玛利亚这样的敬拜所带来的三个结果，他含蓄地表达了耶稣的死和埋葬，他承认耶稣君王身份的尊荣，再就是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无私的榜样。我读过一个名叫汤普森的女士所写的东西，她是5年级的一个老师，是个很不错的老师，当然了，她也是个人，也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学生她就是合不来。有个名叫泰迪的男孩，汤普森真的不是太关注他，这个孩子对上学没兴趣，在学校里老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当他跟泰迪说话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简单到只有一个词儿。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乱乱的，他不是个吸引人的孩子，其他的同学呢也不怎么喜欢他。汤普森应该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有这个学生的一些资料，他觉得对他的了解已经不少了。这些资料包括，在1年级的时候，泰迪在学习和态度方面显示出一些潜能，但是他的家庭环境不太好。在2年级的时候，泰迪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妈妈生了重病，他在家里得不到什么帮助。3年级的时候，泰迪是个好男孩，但是他太严肃了，他学东西也比较慢，他妈妈在这一年去世了。4年级的时候，泰迪学习上很吃力，但是行为举止倒是挺好，爸爸对他基本上不关心。圣诞节到了，汤普森的学生们给他送来了各种圣诞礼物， 他们把这些礼物堆在桌子上，围在一起要看着他打开这些礼物。在这些礼物当中有一个就是泰迪送的，汤普森对此有点意外，不过泰迪确实送了一个礼物给他。泰迪的礼物是用棕色的纸包着，然后用这个透明胶带把它绑起来，在包装纸上写着很简单的一句话，给汤普森老师，落款是泰迪。当汤普森打开泰迪的礼物时，从里面掉出来一个莱茵石做的手镯，这种石头很普通，不知道为什么还缺失了一半的石头。里面还有一瓶廉价的香水。看到这个礼物，那些孩子们开始咯咯的在那笑。但是汤普森马上戴上了手镯，在手腕上喷了一些香水，他要让同学们安静下来。他举起手腕让孩子们闻闻，然后说，这闻起来味道很好啊。同学们也都觉得味道不错。那天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泰迪磨磨蹭蹭地留在后面，然后慢慢地走过去，轻轻地问他，汤普森老师，你闻起来就像是我妈妈一样，她的手镯戴在你手腕上，看上去也那么漂亮。在泰迪离开以后，汤普森跪在了地上，他祈求神赦免他。第二天，当同学们来上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位新老师。汤普森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他不仅是一名老师，而且还是神的大使。他定义要去爱他的学生。他帮助了所有的学生，不过他开始关注那些学得比较慢的人，尤其是泰迪。在那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泰迪的进步非常大，他赶上了大部分同学，甚至超过了很多的人。第二年，汤普森不再教泰迪了，就没怎么再见过他。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汤普森老师，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即将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了，爱你的泰迪。四年后，汤普森又收到了一封信，亲爱的汤普森老师，他们刚刚告诉了我，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即将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大学的学习不容易，不过我很喜欢，爱你的泰迪。又过了四年，他又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汤普森老师，今天我已经是一名医学博士了，怎么样，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还有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确切的说，我就正好是26岁了。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坐在我母亲如果还活着的话，她应该坐在那个地方。你现在是我唯一的家人了，爱你的泰迪。所以汤普森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就坐在他母亲应该坐的那个地方，他也配得坐在那里，因为多年以前他曾经破碎了他的香膏瓶，在一个小男孩的身上倾注了他的爱。大家注意到了玛利亚的礼物所产生的果效了吗？事实上有四个人献上了礼物，这四个人所献的礼物是西门，献给耶稣的礼物是好客，耶稣能得以休息并且与他的朋友们团契。马大献给耶稣的礼物是饭食，耶稣能得以吃饱加添心力，而且这很可能是他吃过的 唯一一顿很平静的饭局。拉撒路献给耶稣的礼物是真正的友谊，他是在那个早期阶段少有的几个愿意成为法利赛人的黑名单上的人，他愿意忠心的为耶稣做见证。玛利亚献给耶稣的礼物就是敬拜，耶稣被深深的打动了，他应许说将来无论福音在哪里传扬，人们都会听到他舍己的敬拜行为。另外大家注意到了吗？他的这个行为马上就带来了一个好处，请看第三节的后半段，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不仅仅是这个屋里满了香气，因为玛利亚在用她的头发擦香膏，所以之后无论她走到哪里，她这个敬拜行为的香气也会随着她充满那里。当你敬拜主的时候，当你愿意打开瓶子把你的生命倾倒在主的面前时，你就是对你身边的每个人馨香的祝福，你就是别人的祝福。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当中，关于这个事情的记录还有下面这句话，在第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下面是我想问大家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第四个问题，你会因为什么而被人纪念呢？你会因为什么而被人纪念呢？有一次在诺贝尔奖的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读报纸的时候，他碰巧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一个谣传，说他已经死了，并且发布了一个讣告，标题是炸药之父去世了。他读了读配发的文章，讲述了他在英国和美国为炸药所发明的硝酸甘油和专利，接着有句话吸引了他，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将因为创造出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破坏的炸药而被后人纪念。因为这个而被后人所纪念，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那么这就促使他迅速地制定了一个计划，通过瑞典银行设立了一个基金，就是成为后来著名的诺贝尔奖，奖励那些在物理、化学、生理和药物学、文学以及和平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有意思的是，他特别设立了一个和平奖。所以当你听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炸药的爆炸，你会想到诺贝尔奖。那么你会因为什么而被纪念呢？到了下一代，你还会留下些什么呢？你所做的贡献又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听听小孩子们对你的评价，那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天我和孩子们在玩一个游戏，该轮到我的时候，我的一个孩子想改变游戏规则，想让游戏呢更容易一些。我就问，你为什么要改呢？他们说，因为你太老了呗。我儿子为了完成作业，画了一幅我们的全家照，有他的姐姐、兄弟、他自己，还有妈妈和我。他把我画得又瘦又矮，头顶也秃了，只在两边还剩了一点毛，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我。我可比那个模样帅多了。在刚过去的母亲节，我的一个儿子给他妈妈写了点东西，想表达一下他为什么爱妈妈。在最后的部分他是这么写的，我爱我妈妈，因为每天的饭都是她做的，给我买衣服还洗衣服，更重要的是，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我爱她是因为她嫁给了我爸爸。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教她这么写的。可爱的孩子。我们另外一个儿子小时候，当我和妻子玛莎在利波提大学的时候呢，他奶奶带过他，在他奶奶的帮助下，他写了一首诗，他是这样来纪念他妈妈的：亲爱的妈妈，我很爱你，因为你总是给我做那么好吃的午饭，你做的墨西哥玉米饼沙拉太棒了，我总是吃的光光的，你看起来总是那么漂亮，身上的味道那么好闻，你害怕老鼠，我为你感到难过。我们都有酒窝，彼此很像。你是我的妈妈，我太高兴了。这就是一个破碎了的香膏瓶。弟兄姊妹们，当为了神而摆上你自己的时候，当你为了神的荣耀而献上你的生命时，无论是写信鼓励别人还是为他们祷告，无论是做饭还是写诗歌，无论是教主日学还是奉献钱财，你都是在破碎自己的香膏瓶，用宝贵的香气充满你的世界。就像马大，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服侍者，就像拉撒路，他是一位忠心的见证人，就像这个玛利亚，他敬拜的礼物所散发的香气弥漫空中，而这他本可以自己保留的。当你破碎你的香膏瓶，那里面就不能再存什么了，里面的已经全倒出来了，为了那真正有意义真正持久的而倒空了。大家可以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在还没有太迟以前，你所给出去的是什么呢？神赐给了你什么，让你能够去送出去呢？你周围谁需要你的帮助呢？这三个问题将回答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你会因为什么而被人纪念呢？大家要记得，你的礼物将会被纪念。所罗门在箴言书十章七节当中说，义人的纪念被称赞。你会被纪念的，也许程度不如这个玛利亚，但是终有一天你和我都会站在主的面前，因着我们这种生活而得到奖赏，因着我们所做的功，我们的敬拜，还有我们的见证，那时我们将会看到神记得这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神都记得。亲爱的天父，我们有这样的一位荣耀的救主，他为我们自己流血舍了生命，但是当我们为他哪怕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位荣耀的救主居然会纪念我们，而且到这样一个程度。其实即使是玛利亚的这个香膏也是他所赐的，我们有什么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全部都是主所赐的。但即使是这样，当我们把这些主所赐给我们的奉献给主的时候，主会纪念到永远。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他的舍己才是我们真正的榜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常常的抓住自己的东西不放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祝福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呢？天父，我就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自己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让我们能够去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去效法这位玛利亚，把我们所有的能够奉献给主，奉献给我们周围 主所爱的人。感谢亲爱的天父，你这样丰盛的恩典，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